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唐德宗建中年间，李怀光刚刚率兵击退了攻入都城长安的叛党朱慈，德宗皇帝加封他为太尉。加封的圣旨传到了军中之后，
枉我日夜不休赶来为皇帝解围，如今他就这样对待我。
将军，皇上不是下旨来封赏的吗？您怎么还这么生气啊？
哼，我辛辛苦苦打了胜仗，好不容易赶到奉天城下，可皇帝见都不见我一面，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皇上不是给您升官了吗？
升了这官又如何，还不是直接被派去追赶叛军。叛军此战之后士气大减，退兵甚远，明明没有必要立刻追赶。皇上这分明就是想把我支走，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作乱。
那皇上为什么还要赐您铁券呢？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快别提这铁券了，铁券是干什么的？免死罪的。以往只有臣子反叛的时候，皇帝才会赐铁券拉拢劝和。如今皇帝赐我铁券，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在逼我造反吗？
李怀光的故事在之前咱们讲奸臣卢杞的时候提到过，不过没有提到这个铁券。这铁券到底是什么呢？有了它，真的连死罪都可以免吗？历史上真的有免死金牌吗？皇帝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此重赏呢？他真的神通广大，可以免去一切罪行吗？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探讨一下免死金牌能不能免死的问题。看过《武林外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白展堂被人封为盗圣，他本来啊就是个盗贼，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怕自个儿被抓，见到捕快就要避退三分。但是后来呢，他的母亲白三娘给他求来了一块免死金牌，这以后白展堂是扬眉吐气，再也不担惊受怕了，动不动就跟别人显摆一下自己的免死金牌，甚至还和身边的捕快都谈笑风生了起来。影视剧为了丰富故事情节，难免会有一些虚构的事物。那么免死金牌这种东西在历史上到底存不存在呢？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呢？听听今天咱们讲的这几个故事，或许您就知道了。咱们还是从片头小剧场的故事讲起。唐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军队叛变，叛军将领朱慈自立国号，率军攻陷都城长安。德宗皇帝仓皇之中逃到了奉天，被叛军包围。情急之下，皇帝派亲信宦官赶到河北，通知统兵大将李怀光，命令他赶紧前来救援。李怀光听到叛变一事，立刻率兵快马加鞭的赶来，一路上横过黄河，击退了好几波叛军的骑兵，直奔奉天，最终成功守住了奉天城，打败了朱慈一党。那咱们讲卢杞的时候也说了，李怀光这个人虽然在战场十分英勇，杀敌无数，但他其实是个纯粹的武将，性子比较直，多次口无遮拦地批判以卢杞为首的朝中奸佞，见人便说，等我见到了皇上，一定亲自请求皇上杀了他们。这李怀光说话毫无顾忌啊，卢杞呢，自然对这件事也是有所耳闻。平时李怀光驻军在外，无法触及朝廷之事，自然不用太担心。但如今他为击退叛军来到奉天，马上就要回到皇帝身边了呀。卢杞怕他在皇帝面前告自个儿的状，便建议皇帝派李怀光乘胜追击叛军朱慈，收复长安，先不用率领部队到奉天见皇帝了。这唐德宗一听觉得也有理，就下了圣旨， 李怀光得到命令之后，便知道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于是他迟迟不肯出兵。皇帝见状，为了笼络他，便下诏加封他为太尉，还赐给他铁券，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免死金牌。李怀光收到送来的铁券之后，便有了开头小剧场里的对话。他不但没有接受皇帝的好意，竟然还勃然大怒，认为皇帝是在逼自己造反。之后他便真的与原本要去镇压的叛军朱子联合攻打唐军，僵持几个月之后兵败被杀。免死金牌在历史上的学名叫做什么呢？它最早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免罪的吗？事实上，免死金牌只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说法。从刚刚的这个故事里，您应该也能听出来，他能不能真的赦免死罪，也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他的学名叫铁券，是一种外形像铜瓦状的铁制品，是皇帝分封功臣爵位时赏赐给臣子的信物和凭证。铁券上的信词最初是用丹砂填字，因此也被称为丹书铁器。因为铁券还可以被世代相传，又被称作世券。这种丹书铁器最早出现在汉代，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创造了铁券。不仅要把自己和功臣重臣的盟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还要郑重其事地将铁券装进金柜中，藏在宗庙内。但是当时呢，铁券并没有免罪或者免死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地的凭证。后来到了隋唐时期，铁券的作用和上面写的内容都丰富了不少。它不仅是封官进爵的凭证，有的还记载了主人的丰功伟绩，或者是皇帝给他的免死减罪的特权。有的铁券上还直接写着数十死的字样。这时候的铁券就更像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免死金牌了。虽然免罪的字是刻上了，但是很多时候能不能奏效，那还得另当别论。话说南宋建炎年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继位，在投降派的建议和支持下，他放弃了中原，逃往扬州。赵构宠幸宦官，任他们骄奢作乱，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引起了众多百姓的不满。当时的禁卫军将领苗阜、刘正彦在带领军队行军的过程中，听闻了南宋朝廷的恶行，亲眼看见他们作威作福，强占民宅，很是愤怒。由于当时只有苗阜的军队护卫在皇帝赵构所在的杭州，他便想趁机发动政变，杀掉宦官，为民除害。政变当日，苗刘大军攻至城下，赵构到城楼上想要制止叛乱，便与苗阜进行了谈判。苗阜威胁皇帝说，不杀宦官绝不退兵，并且逼迫赵构让位给皇太子。赵构见苗阜、刘正彦二人来势汹汹，自个儿身边又没有其他兵力，便用了缓兵之计，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苗阜、刘正彦两位当政没几天，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军队便闻讯赶来，准备前来讨伐，俩人一下子就慌了。这时候赵构的亲信就建议他们俩不如率百官奏请赵构复辟，这样讨伐军不就不会打你们了吗？这俩人倒是接受了建议，但他们还是害怕自己造反这事儿事后追究起来性命不保，所以就跟赵构的母亲谈条件，只要太后您老人家能给我俩来两块免死铁券，我们就重新把您儿子推回皇位。这太后同意了，不过赵构在发铁券时留了个心眼，他知道苗阜、刘正彦俩人都是纯粹的武将，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在赐二人铁券时，他在铁券上是这么写的：除大逆外，余皆不论， 也就是说，除了犯上作乱的大罪，其他罪都可以免。这苗阜、刘正彦二人拿到铁券之后还挺高兴，以为可以躲过一劫，立刻率精兵2000逃出了杭州。虽然他俩后来改名换姓，但最终还是被人认出来，被捉回朝廷，处以了死刑。无论是李怀光还是苗阜、刘正彦二人，这些拿到了免死金牌的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刑的命运。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不出尔反尔的皇帝和物尽其用的免死金牌呢？后周显德7年，周世宗去世，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承了帝位。幼帝当政，政局不稳，一时间是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从朝廷上下到四境之内，各方势力是波涛暗涌。第2年正月初一，听闻契丹和北汉将要联合兵力南下攻打后周，皇帝便派遣时任节度使兼太尉的赵匡胤统帅诸军北上，抵御敌军。赵匡胤率大军离开都城之后，驻军在陈桥驿时，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事实上，敌军来犯不过是赵匡胤先前散布的谣言，他也早在都城开封城内安排好了内应，所以这次夺权几乎是没费一兵一卒，人家就成功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还没有推翻后周政权之前，赵匡胤正要攻进都城的时候，便下令说，对后周的太后和幼主不得经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亲凌，对百姓也不得侵略。他在推翻前朝政权这件事上，对无辜百姓采取了仁义之举，也没有杀掉原来的皇家血脉以除后患，还对年幼的北周皇帝柴宗训厚待有加，让他做了郑王，当了个无忧无虑的公子哥，一生荣华富贵。不仅如此，赵匡胤的恩惠甚至还波及了整个柴氏一族，他颁给了柴宗训一块可以世代相传的铁券，还跟后世子孙规定，柴氏子孙如果犯了罪不得加刑，即便是纵犯谋逆大逆不道，也仅仅赐他们在狱中自尽，不可连累其他族人。柴宗训死后，赵匡胤甚至为他素服哀悼，辍朝10日，并将他归葬于柴氏原本的家族陵墓中。赵匡胤说到做到，在整个宋朝年间，柴氏家族都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皇室的威胁，一直拿着这块铁券过着平和安稳的日子。在《水浒传》里还有一个相关的桥段，小旋风柴进就是因为家里有一块丹书铁券才活得十分滋润，柴进也因此才敢包庇宋江等人，还跟他们夸下海口说，不管他什么衙役官兵也不敢来管我柴进的庄子。推崇仁政的赵匡胤不仅给了柴氏家族一块免死金牌，还给了全天下的读书人一块免死金牌。那这块免死金牌又是以什么方式赏赐到了读书人的手中？咱们都知道，宋朝的皇帝重文轻武，当时还流传着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这样的谚语，因此宋朝的文学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太祖赵匡胤给全天下读书人的一块免死金牌。当然，这回咱们说的免死金牌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丹书铁券了，实际上这块免死金牌就是一条家规，那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赵匡胤在临死之前曾在一块石碑上刻下来留给子孙的遗言，上面写了3句话，并且规定说，宋朝的每一任皇帝在继位之前都必须拜读这份祖训，并且严格遵守。这份祖训在当时可是皇帝家的机密， 除了宫里几个看守着石碑的人以外，连宰相都不知道碑上到底刻了什么内容。直到后来金朝攻进北宋占领皇宫的时候，他才被人发现。这三句话的第一句就是刚才说的善待柴氏子孙，第二句就是不能杀文人士大夫和上书进谏的人，第三句就相当于一句威慑吧，说的就是谁要是不遵守前两条，老天爷一定会弄死你。于是宋朝的300年间，这条家规也算得上是得到了彻底的执行。就比如说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发起变法，苏东坡对某些变法的内容不完全赞同，并且在自己的诗词中对一些新政进行了讽刺和批评。当时苏东坡已经算得上是文坛的领袖级人物了，他的诗歌在社会上那是广为流传，自然对变法非常不利。御史台将这些诗歌上报给了神宗皇帝，皇帝听后大怒，召苏轼回京审问。消息传到苏家之后，苏轼一听，心想这次一定是有去无回了，自己平时反对变法，朝廷中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如今这事儿一出，皇上自然要降罪下来，说不定还要牵连不少亲朋好友。苏轼于是就抱着必死的想法赶往京城，路过太湖的时候差点就要跳湖自杀，不过想到这么自杀了更是会连累家人，最终他还是到了京城，在监牢里担惊受怕了数日。神宗皇帝对苏轼批判变法一事是愤怒不已，但是最终审判的时候他还是遵循了家训，没有判苏轼死刑，只是将他贬谪黄州。故事听到这儿，对于免死金牌能不能免死这事儿，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也有数了。在封建王朝，即使皇帝用丹书铁券亦或是其他别的方式许下了免罪的承诺，最后到底杀不杀也不过还是皇帝的一句话罢了。作为黎民百姓，若是平时遵纪守法，自然平安无事，根本不需要什么免死牌。而那些处心积虑想要获得免死金牌的人，本来自个儿心中就有鬼，对于该不该有惩罚落到自己身上，他们也应该早就心中有数了。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马青青、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